第二天，李岩眼一睁就出了门。等快到李岩回家的终点时，张丽再三忧郁要不要给李岩做晚饭，最后还是做了。
不做的话，他辛苦一天回来吃什么呢？怄气归怄气，饭总还得吃吧。
然而饭菜慢慢凉了，李岩并没有出现。随着夜色的加深，张丽的心也渐渐凉得像冰一样。当村子里最后一班公车的身影从远处到更远处，张丽最后一点模糊的等待也就随着最后一班公车去了。夜终于拖不住沉重的黑云，雨点就忽然掉了下来。凌晨的时候，电话响，张丽不想接。但还是接了。
Hello，
怕是什么坏消息。果然是坏消息，但不是他担心的那种。
哎，张丽啊，我是老梁，不好意思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啊。我是怕你担心李岩，所以就他在我这儿啊，你不要担心啊，我会劝他回去的。
谢谢你老梁，不过请你告诉他，叫他永远不要回来了。
张丽的心变得出奇的空旷和宁静，她环顾四周，房间里面已经笼罩着一层透明的陌生。
结束了，我留在美国的原因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天早上刚过八点，张丽就给一个大家称为袁姐的朋友打电话。大家是指参加袁姐家圣经学习的妇女们，他们把这个聚会叫做姐妹会，因为信仰耶稣基督的妇女彼此都叫做姐妹，一家人的意思。姐妹会每个月有四次，两次是在袁姐的家举行，都在上午。孩子出生前她有时候去，孩子满月后她就常常去了，因为在坐月子期间她发现天上真的凭空掉馅饼下来，还掉鸡汤、鱼汤，这样补的菜，那样养的方等等。总之，本来无亲无故的他，发现上天突然赐给他不少姐妹，而且是经验和爱心都很丰富的姐妹，他感动不已。所以，孩子一满月就以出席率来作为报答的方式之一，因而也有机会知道袁姐每年总有一两次旅行。常年下来已经是个买票的行家了。
Hello，
袁姐，是我张丽，不好意思这么早就给你打电话，没有操心你吧？
张丽啊，没有没有，我已经起来了。
我想麻烦你帮个忙，我要回上海，越快越好，可是我不太会买票，所以就来麻烦你，不知你可不可以替我买张到上海的机票，我到时候给你支票。
为什么那么急？你家里还好吧？
没有没有，都好，我只是想尽快离开美国而已。
吓我一跳，没事就好了。那你是不是跟李岩吵架了？
是，不过这是最后一架，以后再不会吵了。
唉，你很委屈是不是？
可能吧。
李岩知道你要回去吗？
张丽已经无法回答，他的宁静莫名其妙全没有了，空旷也没有了，一颗心里薄薄的含着不知从哪里跑来的该死的眼泪，他若是开口就会大哭。
张丽，你是在家吗？
是。
你等我，我这就过来哈。
李岩在老梁的沙发上一点也没有睡好，头像塞了一些木屑，眼皮则外面重而里面色。其实老梁的沙发比他自己家的好，不仅大些而且新些，可是不知道是很少有人用的缘故，还是房子通风太少，沙发上有一股奇怪的霉味儿。这股味道一旦闻到了，好像就粘在他的鼻子上， 他仰躺能闻到，侧躺凡是能闻到，让他没法安宁。唯一能摆脱他的办法就是跟沙发不沾边。可他睡哪儿呢？他原以为老梁这里是很理想的避难圣地，有地方，没家属，虽然有修正案，但修正案不会天天来。没想到倒霉时遇到的沙发也是没的。老梁还在早晨暗灰的光中酣睡，这难怪，昨晚老梁可没有少费口舌来劝他，还赔上好几瓶啤酒。这些啤酒把他的头胀得直痛。老梁昨晚讲的话他几乎都没有记住，但有句话砰砰砰地敲击着他的脑壳。
你要是不回家，已经有的问题可能会加重，而且还没有出现的问题可能会出现。
这句话为什么会留下来，李岩不知道，也不想去理会。他只知道他心中有口气要同这世界争，同张力争。会有什么问题老梁昨夜也没有说，觉得李岩自己会去想。李岩的英雄气被儿女情挤歪了鼻子，他才不要去想，也不要回去，只要求老梁在他落难时多收留他几天。老梁把该说的话说完了，就把一把钥匙给了他。
唉，生活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何况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婚姻的行家，只是有个儿子做压舱石，婚姻的船一时颠覆不了。现在朋友的婚姻遇到了坏天气，我又没有改变天气的翻云覆雨手，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呢？
没惊动酣睡中的老梁，李岩早早出了门去了学校。这是个清凉的早晨，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毛毛雨，虽然已经有不少人来来往往，但还是清冷得很。李岩到达公车站的时候，毛毛雨忽然下起来，他正待要躲雨，却看见公车从那边准时来了，所以就在原地等。结果等他人上了车，衣服也都湿透了，到了实验室身上黏糊糊湿哒哒的不舒服。不久体胖心善的技术员丽莎也来了，看他难受，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吹风机给他用。他正用吹风机上下吹干自己，随之把老板也吹来了。老板年过半百，肩宽体壮，脸上没有眼镜，腰上也无幅度，高兴时眼睛放光，不高兴时眼睛也放光，看上去让人想到的是体育场而不是实验室。有他在旁边一站，本来不高也不矮的李岩就立刻显得很瘦小，像白鹅旁边的一只尴尬的施工机。老板一看明白他要看的，眼睛就发光，并没有说什么，但像是什么都说了，吹风机在李岩的手上就再也待不住了。午饭时间过后，李岩的衣服已经被体温和室温烘干了，可是头却加倍的烘沉，他自己用手试试额头，火烫，时间自此也像是被他的烧给吓住了，一秒一秒过得分外迟疑。好容易熬到下午三点，丽莎注意到他的满面红光很不正常，这才劝他回去休息，或是去看看医生，还坚持将伞借给他，嘱咐他不能再淋雨了。李岩在实验室吹干自己的时候，一个穿淡黄色雨衣的人揭开头上的雨衣帽，露出卷曲齐肩的头发，黑中夹杂着灰和白。他敲响了李岩家的门。
哦，袁姐。
袁姐听了事情的前后经过，雨要下透了，天才放晴。袁姐明白这个道理， 让张丽在他的肩上哭痛快。张丽哭完了，但并不痛快，一是哭得压抑，怕吵醒儿子；二是哭虽哭完了，但心头的乌云却没散去。
我受够了，我要是回去，我妈可以帮忙照顾孩子，我也可以既有自己的生活，也天天与孩子相处，何必在美国让人小看，还被人抛弃。他不是出走吗？他以为就只有他会出走，我就不会出走，我要走得更远。他不要这个家了，我就一定要吗？我才没那么下贱呢，凭什么要在这里过一种在社会上没有前途，在家里也没有幸福的生活？哼，李渊说他在外面受气，我却在家受他的气，我真的受够了。
袁姐很理解的点点头。张丽以为袁姐赞同她的决定。
是啊，我了解，不过如果只是图一时痛快的话，回去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决定，但如果要解决问题，恐怕就不一定了。假如要问一个人凭什么明知受委屈但还是选择受委屈的话，凭的不是其他，凭的就只是爱。
袁姐，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但是我不明白你有没有搞错，难道你要我以爱的名义去第三下室，这样第三下室是爱吗？
张丽，你告诉我，在你气走李岩前，我可以这样子说吗？你和他的对话中，你当时讲的那些话，其实你并不是真的想那么说，对不对？是在气头上讲的吧？
是有些在气头上讲的。
就是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一冲动就会讲一些和做一些本来在冷静的时候并不想说也不想做的事。所以在我们不冷静的时候，最好不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你说是不是？因为在时候做的决定不可靠，可能事后会后悔。
张丽觉得预感到袁姐下面会说什么，但是也只有点头，袁姐是讲的有道理的。
你看，你现在还很难过，心中还有许多情绪还没得到理清，如果在这个时候决定买机票回国，会不会不太是时候？会不会是情绪冲动的结果？所以啊，等几天吧，给自己一些时间可以回头来看一看，我想这至少不会有坏处。
但就是等一百年我还是要回去的。
如果等一百年你还是要回去，那么等几天也就无所谓了，几天的时间不会改变一百年改不了的事。不过几天的时间也许可以让你明白你是不是真的冷静，如果几天之后你确定你做的决定是冷静的，所做的决定是一个成熟的决定，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到时候再买机票也不迟。不过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原来是不冷静，那么你还有机会避免后悔啊，免得生米做成了熟饭，造成更大的不方便。回国毕竟不是去超市，说走就走，说回就回啊。你要是没拿绿卡的话，谁能保证你想回来的时候美国就一定给你签证呢？
我觉得我并不怎么情绪化。
假设，我是说假设啊，当然这样的可能性很大，假设李嫣会有改变，你还一定要离开美国吗？
我会吗？
哎，李嫣这样不回家一定是有点气糊涂了，在气头上做糊涂事，就像你那天在气头上说糊涂话，你那天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说那些话，对吗？那么同样的道理，李岩也未必就真的是不想回家，是不是？人都难免糊涂，不过夫妻呢，要紧的是当一个糊涂的时候，另一个要不糊涂，顾全大局。实在要想糊涂图一个痛快的话，也等糊涂那个清醒了再轮着来也不迟，是不是？这样危害就不会太大， 怕就是怕两个人一起赌气糊涂，伤害了彼此的感情，越伤越厉害，结果最后到了一个不好挽回的地步。
张丽觉得袁姐轮着糊涂的话好笑，近乎孩子气，不过这样孩子气的关系中似乎也有一种深远的可爱和可亲触动他的心，他紧绷绷的脸上出现了一些笑容。
哟，逗得你笑是好事呢，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吧。
好。
我知道有一对恩爱夫妻，以前也是吵来吵去，吵到丈夫有外遇，妻子呢想杀了丈夫和他的情妇然后再自杀。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基督徒遇到这个妻子，看到他的情况不对就特别关怀他，最后还带他信了耶稣。结果上帝爱人，宽恕人的无知，以基督为人死在十字架的大爱改变了这个妻子，并使他的心里重新充满正直的爱，一种从神和圣经那里吸取了的能力和智慧的爱。她就用这样的爱重新去爱她的丈夫，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爱渐渐改善了他们夫妻的关系，她的丈夫也因此改变了，他们夫妻重归于好，甚至比以前还好。因为啊，唯有真爱没有杂质不讲条件的爱才是最有力量的，改善夫妻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的爱，只有这样的爱才能让夫妻满头白发的时候还可以手牵手过马路呢。
袁姐的最后一句话像魔术，张丽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手牵手蹒跚地过马路，妻子有几根发丝被风吹散，在风中轻轻舞动，马路两旁红的是枫叶，黄的是银杏，一直延伸到远处的蓝天里，像两行美好永恒的诗句，向世界讲述他们的情爱。
我是在听一个童话，一个动听的、美丽的、感人的童话，一个与我无关的别人的故事。我喜欢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让我感动，我可以永远将这样的故事听下去，可是又怎么样呢？恩爱夫妻多了，可是不恩爱的夫妻更多，不幸我是后者的一员。如果袁姐有恩爱的故事来鼓励我的话，我自己也可以找到更多的怨恨的故事来将这些鼓励抵消。故事能说明什么呢？何况他是别人，别人的故事再好，我有的还是我一本难念的经。我知道一点点圣经的教导，比如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你说的这个妻子是不是就顺服她的丈夫了呢？如果袁姐今天要来劝我做这样的女人，我还是不要听的好。我要再对李渊顺服，李渊不仅是尾巴要翘到天上去了，恐怕连下巴也要翘到天上去了。
顺服是改变自己的其中一条。
就是她的丈夫有了外遇也顺着她吗？由她乱来？什么年代了，在这个什么时候怎么还讲这样的话？今天的袁姐真的是来劝我倒退百年千年去做封建时代的女人，就差没明确地讲三从四德了。我不能听这样的劝导再继续下去了。